那今天读经的姊妹凯莉啊，我们是录制好了，但她本人也在教堂。大家好，我叫凯莉。那今天早上我要读出经文，我非常的兴奋，下周我们要回到教堂了，我们可以彼此见面，非常的期待。我们第一处的读经是在列王记上17章7到16节，这一段经文出自旧约。我们第二处读经的时候，耶稣会提到这一段经文。我们先读列王记上17章7到16节。过了些日子，溪水就干了，因为雨没有下在地上。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你起身往西顿的撒勒法去，住在那里，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以利亚就起身往撒勒法去，到了城门，见有一个寡妇在那里捡柴。以利亚呼叫他说，求你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喝。他去取水的时候，以利亚又呼叫他说，也求你拿点饼来给我。他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我没有饼，坛内只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我现在找两根柴回家，要为我和儿子做饼，我们吃了死就死吧。以利亚对他说，不要惧怕，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短缺，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妇人就照耶和华的话去行，他和他家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子，坛内的面果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短缺，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我们第二处的读经是在新约路加福音4章，我们从13节开始读。路加福音4章，我们从14节开始读。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他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众人都称赞他。他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给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众人都称赞他，并稀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又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必引着俗语向我说，医生，你医治自己吧。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事，也当行在你自己家乡里。又说，我实在告诉你，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我对你们说实话，当以利亚的时候，天闭塞了3年零6个月，遍地有大饥荒。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以利亚并没有奉差往他们一个人那里去，只是奉差往西顿的撒勒法的一位寡妇那里去。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但内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没有一个得洁净的。会堂里的人听见这话，就怒气填胸，就起来撵他出城。他们带他到山崖，要把他推下去，他却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了。大家早上好，非常的兴奋，今天早上能在这里跟大家一同打开圣经来读，我真的非常的期待啊。这一次直播是我们唯一需要做的直播，我希望是这个样子。我也非常的期待呢，下周日我们可以一同来到教堂聚会，一同叙旧，我们可以面对面的交谈，这将是非常非常宝贵的。我们读经之前先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 今天来到你面前听你的说话，请求你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眼睛，赐我们一颗柔软的心，可以认识你话语的真理。祈求你今天早上帮助我们可以重新认识你耶稣基督的威严和奇妙，并且认识他所带来的福音。这个福音是我们这个破碎无望的世界需要的。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那两周前的10月11日啊，新南威尔士州庆祝了自由日。10月11日呢，新州达到了70%的两针疫苗接种率。政府也针对已接种两剂疫苗的人放宽了一些限制，零售商店也可以重新向公众开放了，大家可以去餐馆用餐，到健身房锻炼，理发店重新开业，许多人啊可以告别多余的头发了。过去几周啊，新州的头条新闻都是这些消息。大家不要误会我的意思，这些自由真的很棒，我个人也很喜欢这些自由。上周末我也有机会重新见到很久没见的侄儿，但问题是我们只是回到了疫情之前的生活状态，甚至离疫情前所谓的正常状态也还有一段距离。我们所提的自由也只是属于其中一部分人，而且啊，尽管情况有所缓解，但仍然存在很多限制。我们过去几周听到的好消息啊，也不过如此而已。接下来一周呢，疫苗接种率将达到已经达到80%，限制也将进一步放宽。其中一项啊，就是我们可以站着喝酒了，也就是可以去酒吧了。是的，你可以站着喝酒了。我确实说了这话，是我误解了吗？还是我错失了站着喝酒的真正乐趣？确实有朋友心里欢呼着，哇，80%的疫苗接种率了，现在我们可以站着好好喝杯啤酒了。我相信很多人会因着解封重新获得很多快乐，但如果解封是我们最好不过的消息，扪心自问，我不觉得这有多大的吸引力。谢天谢地，今天呢，我们要继续学习路加福音，听到啊比最近媒体上的自由日演讲要好更多的消息。我们把这次路加福音的系列讲到命名为最好的消息。我完全相信福音，耶稣的福音是我们所能听到的最好的消息。今天我们将要一同学习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四章所说的话，你会有机会听到这个好消息，而且还有机会回应这个好消息，自己得到福音的好处。首先我们来看看路加福音的故事发展到哪了。当时耶稣受洗了，耶稣的洗礼啊有两个非常关键的细节。第一个关键细节是，耶稣开始在公众面前传道时，他是带着天父的全部祝福出去的。耶稣是上帝的爱子，人们期待已久的君王。第二个关键的细节是，耶稣在地上的生活将由圣灵引导和供应。我们看见耶稣受洗时，圣灵降临到他身上了。耶稣旷野中被魔鬼试探时，圣灵让耶稣有能力胜过试探。今天的经文也同样提醒我们，耶稣在加利利传道时，圣灵与他同在，圣灵让他所做的一切都有满满的能力。耶稣是神人，他有圣灵与他同在。当耶稣出去传道时， 他的名声也开始传播开了。我们看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四节、十五节，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他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众人都称赞他。马可福音提到，耶稣在加百农时啊，行了许多的神迹，治病赶鬼。如今耶稣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拿撒勒，这个消息也在拿撒勒传开了。哇，耶稣是行神迹者，耶稣就成为了全城的话题。如果耶稣活在今天的话，那么他肯定会在推特上很流行。但让人惊讶的不仅仅是耶稣所行的神迹，还有他那让人无法接受的、让人非常赞美的教导。人们对耶稣大肆宣传，难怪他被邀请到拿撒勒的犹太教堂里教导圣经。耶稣是家乡的英雄，百姓都想要更多的认识他。路加福音提到这件事时，叙述的速度变慢了，目的是将我们的注意力啊，集中在耶稣正在阅读的以赛亚书的部分经文上。我们从十八节开始看，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耶稣拿起圣经书卷，读出以赛亚书61章。那时每个人都对他全神贯注，耶稣是众人关注的焦点，每个人都在认真听耶稣所说的每一句话。以利亚书61章啊，是一段有关胜利的经文。经文提到关于被压迫者的命运的逆转，它讲述了一个时代，上帝的仆人会来宣布俘虏的得自由，囚犯得释放。他谈到上帝的恩惠将重新临到他的子民，那时上帝会拯救他的子民，给他们带来安慰。耶稣向会堂里的人宣读以赛亚书61章，当时听众啊都非常的喜欢耶稣。正当耶稣获得众人最大的关注时，他向众人投下了一个重磅炸弹。21节，他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大家明白耶稣这话的意思吗？他是说以赛亚书61章提到的一切奇妙的事情啊，都是关于他自己的。耶稣是说以色列的安慰，当上帝的恩惠和救恩临到他的子民时，这一切都会在他身上实现。耶稣是主的仆人，他的工作是向全世界宣讲上帝的好消息。耶稣认为自己是陷入困境的世人的好消息。耶稣的工作是向穷人宣讲好消息，宣告囚犯得自由，盲人视力恢复。他的工作是让受压迫的人得自由，并宣布主赐人恩惠的喜年。耶稣带着好消息来到世上，而且这是最好的消息。接下来我们会更深地挖掘耶稣从以赛亚书引用的这些话，更全面地了解耶稣的消息到底有多好。耶稣的这些话引起了人们许多的推断，耶稣开始传道时所说的话让许多人以为啊，这是耶稣的使命宣言。很多人根据耶稣的这些话认定他是维权者，因为耶稣确实提到穷人，也提到释放囚犯和被压迫者。耶稣仅仅是人权运动的先驱吗？如果他是， 那它充其量也只是一般的好消息。但耶稣的好消息远远不止于他只是一个穷人的维权者。可以肯定的是，耶稣确实关心受压迫的人，这一点我们从他与受压迫的人交往以及他与人相处时的同情心可以明显看出。耶稣在他的事工中也确实治愈许多人，但这些治愈啊，是指向一个更大的现实，而不是正在发生的行为。我们已经看到以赛亚书61章描绘了一个伟大的时刻，那时上帝的恩惠要降临在他的子民身上。这些经文讲述了他的拯救和救赎将临到人们，那时会有重大逆转。以赛亚书61章是一幅更新和复兴的宏伟图画。这幅画面的意义啊，当然不仅仅是为穷人和被压迫者发言。这幅画的意义啊，规模比这要大得多。更重要的是啊，路加在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中使用自由和被压迫者得释放这样的词句时啊，他所说的意思是罪得赦免。耶稣被上帝差遣，他所传扬的好消息是人们可以通过他得到上帝的宽恕。耶稣来是要告诉一个痛苦无望的世界啊，人是可以有希望的。他来是要宣布好日子已经来临了，因为上帝已经来拯救他的子民了。耶稣是这个好消息的焦点，因为他不仅宣扬好消息，他本身也是促成好消息的人。耶稣在他的生命和事工中带来上帝的拯救，这最终是通过他的死亡和复活来实现的。耶稣在十字架上承担了我们所有的罪孽、悖逆和过失，他接受了这一切的罪责，并代替我们受难。他这样做是应验了以赛亚有关上帝仆人的预言。耶稣担当了我们的痛苦和苦难，他为我们的过犯被刺伤，为我们的罪孽被压伤，我们因他的伤得着医治。耶稣为低下的、邻里贫穷的、被践踏的、贫穷的和受压迫的、没有希望的人受死，他为你我受苦，因为他知道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办法可以拯救我们。这是耶稣的生活、生命和使命。你知道这个消息有多美好吗？这不仅是好消息，也是伟大的消息。如果你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好消息，就要抓住这个好消息，接受认识基督，并因着认识基督所有的祝福、饶恕、永生、希望、爱、怜悯，我们可以不断地列举下去。如果你已经认识耶稣，我希望你的信心可以因着被提醒得到坚固，明白耶稣的福音是多么的美好。我们的朋友和家人实际上都在痛苦地呻吟着，他们都在受伤，他们迷路了。我们最近经历了一些危机，这让很多人重新审视人生中的大问题。这个世界是毫无希望的，但作为基督徒，我们得到了一个最好的消息。如果你真的相信耶稣是好消息，难道不值得跟人分享吗？有这么多的人想知道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我们要向他们传扬耶稣那叫人得生命的好消息，以及因认识耶稣而可以获得的救恩。我们回到路加福音，到目前为止，我们注意到耶稣在他的家乡受到热烈的欢迎。但是当耶稣提到自己的相关重大信息时，事情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我们看22节，拿撒勒人彼此对问，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他们此时 是否在质疑耶稣？他们从小看着长大的耶稣，怎么可能实现他所说的这一切伟大的事情呢？他们是否对耶稣的话不屑一顾，并没有真正接受耶稣的话，而是在想，耶稣从前是村里的小屁孩，肯定会支持的他们的，因为他们是他的老乡，他们可能觉得自己在耶稣面前有资格，耶稣是属于他们的，因为耶稣毕竟是约瑟的孩子嘛。耶稣看出他们的心刚硬，就进一步激怒他们。耶稣将他们心里的想法告诉我们，第二十三节，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必引这俗语向我说，医生，你医治自己吧，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事，也当行在你自己家乡里。我们很难弄清楚这句俗语的实际意义，但它可能是这个意思，耶稣，你要来照顾好你自己的同乡，要有爱心，也给我们来点神迹吧。第二十三节的后半部分就有类似的看法。耶稣，你在加百农行了神迹了，我们作为你的同乡，当然也应该得到一些特殊待遇。耶稣揭穿他们的心意，他说，没有先知会在自己的家乡被人接受的。耶稣接着提出旧约中的两个例子来解释他的意思。第一个例子发生在先知以利亚时代，之前读经时我们听说了，以利亚做先知时，那地有干旱和饥荒。耶稣告诉我们，在以利亚的时代，以色列有许多寡妇，但他没有奉差去救其中任何一个寡妇，相反，他被差到西顿地区撒勒法的一个寡妇那里。西顿不是以色列的一部分，而是外邦人的土地。以利亚就是被派到西顿去拯救一位寡妇。这个故事读起来引人入胜，但实际上是让人难过的故事。故事中提到一个一无所有的寡妇，她遇到先知以利亚，就告诉他呀，他要吃完最后一顿饭了，他仅有一点面粉和一些橄榄油，他要回家做些面和儿子一同吃，然后死就死吧。这对母子啊，绝望了，他们一无所有，快要面临死亡。以利亚来对他说，好吧，你可以跟我分享一点你的面包吗？当然这不是以利亚的原话，是我把原话改了一下，但以利亚让寡妇确信这是上帝的计划，如果这位寡妇按照他的指示去做的话，那么在整个干旱饥荒期间，他的面粉和油都不会用尽。有没有人记得 Tim Tam 巧克力饼的广告？广告里面提到一位精灵和一包吃不完的 Tim Tam， 经文让我想起这个广告，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以利亚去了谁家。以利亚没有去找同胞以色列人的寡妇，相反，他去见外邦人撒勒法的一个寡妇。我们注意到这位寡妇的情况，这位寡妇很穷，只剩最后一顿饭了，他被贫穷压迫破碎了，他知道自己没有什么可以献给上帝的，但他是上帝拣选要祝福的那一位，他在卑微破碎时能够信靠上帝。另一个故事提到以利沙，以利沙是以利亚的继承人，我们也没有时间来详细研究这个事件，但是大家回家后啊，可以自己去阅读《列王记下》第五章，也是非常引人入胜的故事。事件提到乃曼，他是亚兰王的元帅，也是乃曼呢是叙利亚人，他不是犹太人，而是外邦人。乃曼是位很棒的元帅，但他得了麻风病。 虽然他很受百姓和军兵的尊敬，但他得了麻风病。耶稣再次强调了，以利沙的时代，犹太人中有许多患大麻风病的人，但以利沙并没有被派往其中任何一个以色列人家中去，相反，他被派到叙利亚乃曼那里。长话短说，乃曼在与以利沙相遇后，最终治愈了他的麻风病。乃曼在经济上并不贫穷，他作为元帅肯定相当富裕，但乃曼因为患麻风病变得有需要，被称为穷人。麻风病在当时是无法治愈的，所以乃曼绝望了。但乃曼能够在以利沙和上帝面前啊降卑自己，结果他得到了医治。这两个关于以利亚和以利沙的故事，真的让耶稣的同乡非常的反感。事情呢，似乎恶化的非常的快，恶化的非常快。这张漫画可以表明，拿撒勒人不再赞美啊耶稣了。不再听他说的每一句话，而是想把他推下悬崖，让他丧命。拿撒人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他们似乎只是想知道耶稣的教导，但并没有把耶稣的教导放在心上。他们相信上帝的怜悯，并且认为啊，这是他们理应得到的。当他们谈论耶稣时，就有一种强烈的权力感，因为耶稣毕竟是约瑟的儿子嘛，是他的老乡，是他们的老乡。当我们来接近耶稣时，我们必须按照耶稣的条件来亲近他。耶稣是主，他是上帝的君王，他决定我们与他的关系基础是什么，而不是由我们来决定。耶稣带来了好消息，事实上这是最好的消息，他来向人宣告上帝的恩惠，他向所有信靠他的人宣告救恩。耶稣来是要找有需要的人，而不是那些自给自足的人，不是有钱人，不是那些认为自己已经成功的人，不是那些认为自己已经被解放的自由的人。但耶稣是来要找那些知道自己在上帝面前一无所有，并愿意在上帝面前承认这一点的人。如果这说的是你，那这对你来说就有好消息，因为通过耶稣，我们可以得到希望、救恩和丰盛。也许你还没有接受耶稣，我鼓励你啊，要继续询问有关耶稣的事。耶稣是谁？他为你做了什么？拿撒勒人啊，最终成了想要动用私银的暴徒。我敢打赌，那天有许多人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想杀耶稣。如果你仍在寻找有关耶稣的事，请你，我鼓励你要坚持下去。你对耶稣的评价不能随波逐流，耶稣太重要了，你不能这样就把他应付过去了。很多人在谈到耶稣时，只是跟随别人的想法。我也知道一些人对耶稣的评估停留在了童年时期的印象，或早年时期获得的一些信息。如果这说的是你，那我认为你作为成年人呢，应该对自己负责任，应该以全新的眼光来重新审视耶稣。对于相信耶稣的人，让我们宣扬耶稣，宣扬福音。我们通过耶稣已经得到了最好的消息。随着解封，大家都在彼此询问，哎，你最近忙什么啊？你现在有什么期待啊？一般闲聊后啊，你要向人提起自己是怎样在网上收看教会的直播，并告诉他你听说了我们主耶稣是多么伟大的救主。你也可以与人分享耶稣在动荡的疫情之间为你带来的改变，并告诉人你很快可以与教会家庭相聚了，这样你感到多么的兴奋。这是我们目前的机会，未来几个月呢，我们还有更多的机会向我们的社区传福音。正如我之前所说的，很多人现在都在问有关生命的更为重大的问题， 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些新的机会。圣诞节很快就要到来了，我们要借此机会谈论我们在耶稣里的生命恩赐以及他所赐的救恩。你传福音啊，不是因为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你传福音是因为这的确是好消息。当我们传扬关于耶稣的好消息时，我们永远不要认为上帝的恩典是人理所应得的。我们要时常认清自己在上帝面前的卑微和低下，我们要脚踏实地，保持谦卑，这样上帝的良善和他对我们的怜悯就会更多的闪耀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感谢你，现在是你眷顾人的喜年，感谢你，你借着耶稣，借着人认识耶稣拯救人。我们为福音献上感恩，当我们想念我们的家人和朋友，祈求你兼顾我们与他们分享福音，祈求你帮助我们可以脚踏实地，谦卑自己，永远不要忘记上帝你对我们的恩典、怜悯和仁慈。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